各位姊妹主内主日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呢，是旧约圣经诗篇第九十一篇啊，诗篇第九十一篇啊。好，我们来看，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四节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神，是我所倚靠的。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，他必用自己的领毛遮蔽你，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，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。好，来看这四点。说居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他必在全能者的荫下留宿。啊，我们来看这里哈，这里呢告诉我们，在整个宇宙当中，在整个世界当中，最安全最坚固的栖身之处就是至高者所在的地方，至高者的隐秘处，全能者的荫下，这里表示着平安与安全。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注意，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什么，有苦难，但是你们在主里面有平安，因为我们住在这个世界，但是我们却在神的保守当中，在至高者的隐秘之处，在全能者的荫下，我们此时此刻就在主的教会当中，主住在我们中间。无论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，只要你在至高者的隐秘之处，你在全能者的荫下，你就平安。平安最大的意义不在于任何事情不发生，而是在于没有搅扰，没有混乱，没有打扰，你的听到，你的读经，你所有的事情都是清楚的，而不是错误混乱的啊。第二节，论到耶和华，我必要说，我的避难所和我的堡垒，我的神，我必依靠他啊，我必依靠他。然后在这里哈，往上，这里提到关于耶和华神，他说论到这位耶和华，我必要说，什么意思呢？就这个人对神有很深切的认识，是吧？这个人他认识主，所以说他说你问我谈主的事情，谈耶稣的事，我一定会告诉你，就因为他经历过，他相信过，他体会过。他说主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堡垒，他是我的神，我必然会依靠他。前面就是他对整往上面，前面就是他对整个人生的结论。知道他为什么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，因为他有这个权利说话，他有这个精力说话，他知道。就像我和你的母亲，我们知道，你们也应该知道啊。论到耶和华，我必要说我的避难所和我的堡垒，我的神，必要依靠他。在诗篇当中谈到什么至高者的隐秘处，谈到坚固城，谈到磐石的时候，一般都是指的教会和神的殿啊。所以说在这里呢，我用一下，你就可以看到啊，在这一开始的时候，其实你看到这个诗人，他首先发出了对这一生的感慨。他说我告诉你，我所信的不是假的，我一生都知道你在主里面你是安全的啊。关于我们信的这位主，关于我们的信仰，无论一生经历患难逼迫，但是他是可信靠的，因为他就是我的避难所，就是我的堡垒，我干嘛不依靠他？除了他我还能有谁？除在天上除了他们能有谁？在地上除了他我再也没有所爱的。这就是一个真正信主人的一生。所以说这样有一个开头，当我们看到这开头的时候呢，我们接下来要往下讲的时候呢，我们先回来看一看整个这一篇啊，整个这一篇。你要注意，我把这个诗篇九十一篇里边的这些人称代词都给你标上了红色的，看到没有，是吧？我把它分成了这样几段，你仔细去看啊，从第一节开始，是吧？你看第一节，做一个总体的总结，就是他一生的体会啊，他信仰的体会。然后到第一节到第二节的时候，开始谈到什么我怎么样， 我论到我所信的主，然后他是对我来说意义是什么？他是我的什么？他是我的什么？他是我的什么？他是我的什么？你给别人讲上帝，你传道，你讲道给别人，你就得先得一个结论，然后你再讲这一年我是怎么过来的，我在主里的经历是什么啊？所以说作者呢，他首先阐述了他自己的信仰，他是信的，他也宣告了主对他的一生是什么意义，他一生怎样信靠主，他的一生怎么过来，所以说他在给人传道，他在给人讲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看这个九十一篇的三节到八节的时候，他开始说什么呀？他必救你脱离网络，是吧？他必用他的领膀遮蔽你，你要投靠他的荫下，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，说你不必惧怕什么，是吧？虽然千万人扑倒在你的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，这灾却总不临到你，你没亲眼看见见恶人遭报。传道是我给你们讲的，是一个已经信的人，一个走过来的人，告诉你们这些即将信的人或者正在信的人，对吧？这里的传道，传道者告诉听到的人啊，传福音者告诉听信听福音的人，你如果和我一样的信靠这位上帝，一样的去信去依靠他，那么他能为我做什么，他也能为你做什么，对不对？他是我的避难所，也是你的避难所。所以说这里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个作者说我的避难所，我的山寨，大小的盾牌是诚实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知道这位上帝是诚实，你真信他，他对你也是诚实啊，也是诚实。所以你要注意，在这一篇当中，他是不同的人称代词，你看有我你他，我你他是什么意思啊？然后九节到十三节，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。看到没有？他俩为你，他俩为你，他俩为你。也说到九节和十三节的时候，听道者也听进去，也信了，也开始把这个传道者的神当成他自己的神啊。然后他这个我就给这个你讲论从神来的所有的保障和应许，并且这些是不是人生有患难，这个传道者在鼓励听道者，你在患难当中你要相信这些应许，因为这些人已经开始信了啊。然后到十四节到十六节，神说，这里又变成第一人称，是神开始说了，也要说我上面说的这些不是我自己说的哈。你发现神在为这个传道者说的一切在做见证，是不是？神感动传道的让传，神也会感动你们这些听到的，让你们去信。神说，因为他专爱我，你看这个他是谁呀？我使他怎么样？我使这个他呢？首先指什么？那个传道者，那个传道者就是这么性格来的。然后也告诉这些人，所有听到听见就信的，并且遵行的人，也会和那个传道者一样，他的一生必然会体会到主的慈爱，主的保守。体会到住在全能者的隐蔽处，必住在全能者荫下的这种感觉。这里最后这一段十四到十六节，神亲自证明那个仆人说的话是真的，对不对？神亲自证明，你们去看看这个有福的人，他如此信靠，我就如此保守祝福他，你们要跟他一样，你们也会得到这一切。所以传道者的神也成了听道者的神。耶稣说，我的神是你的神，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。耶稣基督的父是众圣徒的父，也是今天我们的父。孩子们，我的神，你母亲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。我和你的母亲这些年如何走过来，如何信靠上帝，如何住在全能者的荫下，你们要信，你们也住在他的荫下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就知道他不会说谎。所以说你在开头你看到这些人称代词的变化， 传道者不停地在鼓励在听到的人，就像我们在鼓励你们一样，要信靠上帝，要倚靠他。最后神为传道者做了见证，证明他说的不是假的。孩子们，我和你母亲信的这位神不是假的，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去信，去依靠，你就能得着跟我们一样的美福啊。好，我们继续回来啊。第三节，因为他必拯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络和毁灭性的大灾难。看视频当中这个捕鸟人是干什么的吗？神说在我民中有恶人，他们埋伏窥探，好像捕鸟的人。捕鸟的人呢，总体来说就是教内我们知道这些年埋伏假装隐藏害我们的人，他们像猎人猎鸟一样，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在背后拉弓射谋害我们，他们想要欺骗我们侵占这个教会，然后在里边下崽，在里边寄生，然后最终把教会变成他们的国。毁灭性的灾难就是普世的灾难，就是马太福音第24章和启示录说的从创世以来前所未有的大灾难。若没有神的保守，就没有一个人可得救的。启示录第7章说那些得救的人是从大灾难出来，坚守信仰，用羔羊和血把自己的衣服洗净了，既没有背叛信仰，也没有陷到，也没有说在罪恶里边与人同流合污。所以这两方面就是我们一生当中需要主的原因。我们需要主帮助我们脱离那些捕鸟人的诡计，我们需要主帮助我们在普天下遭灾的时候，在整个世界大试炼的时候，让我们能守住信仰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避难所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住在至高者的荫下。所以说你看这里，这里宣告了神对圣徒的保守，也宣告了圣徒在世会有苦难，会有试炼。我有时候在想，为什么这人这么坏，他有设网罗害我们，为什么这世界上最后有这样的大灾难？但圣经告诉我们，只要我们是信靠他的，他能把我们从这些捕鸟人的网罗，从这些灾难当中救出来。只要我们是真正的基督徒，他不能害我们。他这些人，只要我们是真正的基督徒，他不能害我们。往上看，看了吧，往上看。往上聊，看，往上聊，再往上。好，往下。所以说，孩子们，这些事情是我们人生经历的，是我们必然遇到的，我们更加要靠主。第四节，他必用自己的领毛遮蔽你，像鹰用翅膀一样遮蔽他的孩子。你要投靠在他翅膀下，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。你看路德记，博阿斯怎么跟路德说的？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，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，愿你饱满得他的赏赐，是不是？诗篇当中也提到，投靠在神的翅膀荫下，等到灾害过去，大卫躲避扫罗的时候藏在洞里，快要被抓住了，但神保守他。所以说，亲爱的姊妹们，我这话不单对我自己说，也对你的母亲说，也对你们说，我们这些年经历的这一切，无论是教内恶人的阴谋，还是教外强权的逼迫，但是总体上帝让我们走过来，神是信实的。我们在这种陷害和患难当中，最终的结局还是上帝保住了我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诚实的，他的诚实就像大盾牌和小盾牌，是不会说谎的。这个大盾牌小盾牌在诗篇当中有，在所罗门王的时候 用金子打了200面大盾牌和300面小盾牌。上帝的信实就像这些金盾牌一样可靠啊，像这些金盾牌一样可靠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五节到第八节。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，或是白日飞的箭，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，或是往上讲，往上，或是午间灭人的病毒。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灾却不得临近你，你为亲眼观看，见恶人遭报。看着五到八节，这就是圣徒的一生啊。这就在呼应前面说的话，他必脱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啊。我们来看第五节，你必不惧怕黑夜的惊骇，或是白夜飞行的箭，脱离在黑夜中来回行走的瘟疫，脱离正午毁灭的病毒。所以有千万人扑倒在你的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，他总不能靠近你。想没想到出埃及记当中神在埃及降的实在，整个埃及去黑的时候，唯有以色列人有平安。埃及人所有人都在遭灾，只有以色列人没有遭灾。所以说神的民呢，在这个时代也面临着黑夜白日的这种恐吓逼迫陷害网罗，面临着教内外一切的患难。但是你只要真正相信神，就能保守你脱离这些，因为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。在启示录第九章告诉我们，在整个世界在试炼患难遭灾的时候，神能单独保守那些守他的人，免去他的试炼。神能让头上有神印记的人不被任何的灾难所伤害。记住，是经过患难但全身而退啊。第八节更重要，只是你必亲眼观看，你必看见恶人遭报。这些捕鸟人，这些害我们的人，我们已经看见他们遭报，我们仍会看见他们遭报，我们会一直看到他们遭报。这句话是真的。这些年这些捕鸟人害我们的人，你看看他们最后成了什么。对，我们被搅扰了，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也受了很多的苦，可是我们走出来了，他们永远不会走出来。他们在今世都要灭亡，他们和他们的家将陷到魔鬼和永刑当中。孩子们，不要抱怨上帝，也不要对所受的苦感到不平，因为终归上帝让他们出来，但是他们永远出不来。这些年这些害我们的人，你看看他鬼附身的样子，你看他们最后成了什么样子。但是孩子们，你们是有指望，你们不会像他们一样，只要你和你的母亲你的父亲一同敬畏你的神。我们看九节到十三节，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你将至高者 当你的居所，祸患必不临到你，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，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你的使者，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，你必踹在狮子和蟒蛇的身上，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。我们看这一节哈，你需要注意哈，魔鬼用这一段来试探耶稣，假基督徒也用这段来勾引人入教啊。但这段呢是神的话。第九节，你已经将耶和华我的避难所至高者当作你的栖身之处，是不是？在这里的时候，听道者已经把传道者的道信进去，并且真正的把传道者的神当成自己的神，是不是？ 把至高者当成自己的避难啊。这里已经信了，或者说开始信了。第十节，当你开始信的时候，要继续传，继续讲，祸患并不遇见你，灾病也不靠近你的帐篷，因为他必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在你所行前道路上 保守你，他要用手将你托起，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。在我们的人生这些年遭遇这些可怕的患难和试炼，还有网罗，我们自己的脑子能脱离吗？不会的，我告诉你，你都想不到这些人有多恶，你想不到这些背后的灾难有多大，这不是神的使者帮我们脱离了吗？我们虽然经历患难，可是姊妹们，我们还是走出来了。你知道有多少人走出来了？你知道有多少人不传了、不信了？你是知道的啊。这里呢还是在回应第三节第四节和五到八节的这些应许，是吧？反复在强，他是可信的，他能保守你。首先呢，这里 也宣告了，其实在世是有逼迫患难，是有网络的，这个你免不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会有人想害我们，教内教外都有人攻击我们，来自这些强壮的仇敌，这些撒旦的攻击和陷害。保罗传道结果被人打了个半死，然后他回去讲，我们进入神的国必要经历什么许多艰难。这里呢就传道者鼓励听道者经历这一切，却不要放弃信仰，即使在苦难患难当中，你要相信神能保守你。我跟你说，你是个真信的，神不会丢弃你的，孩子们啊。保罗说给提摩太说，你知道我受了多少苦，但是最终主还是把我救出来了。不但如此，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。我们的人生做好两件事情，第一个要有这样的心里边的准备，第二个要相信神能救我啊。十三节，你必踹踏了狮子和喙蛇，就毒蛇，你必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，这大蛇是海怪的意思。在约书亚记当中，约书亚擒住那五个王，然后让以色列人的军长用脚踩在他们的脖子上，最后把他们杀了。耶稣说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。只要我们是真信的，我们出去传道做见证，无论有多少的阴谋，无论有多少的患难，虽然经过，但最终能得救和平安，且能走出来。所以说这里再次强调，圣徒必胜过魔鬼和魔鬼的差役，魔鬼和魔鬼的差役要彻底失败，因为你唯亲眼观看恶人遭报。耶稣说，那撒旦一会自称犹太人，自称基督徒的假教会、假牧师、假基督徒，说好呢，上帝会让他败在我们面前，让他们知道神爱的是我们。我们再来看十四节到十六节最后一步，神说，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就要搭救他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，他若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他，他在极难之处，我要与他同在，他我要搭救他，使他尊贵，我要使他足享长寿，我要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。看十四节哈，说因为他有针对性的爱我，知道什么意思吧？爱主不是嘴巴爱主，爱主不是这两年这些捕鸟人拿撒泡的俩枣就认那点罪，然后就说我舍弃一切了。你要知道什么叫，就是把自己的心针对性的爱上帝，全心的爱上帝，尽心尽意尽主爱主你的神，又爱邻舍如同自己，这一定是一个专门爱主、专心遵守神教训的人。我必将他带到安全之处，什么意思啊？他会有危险，但是最终会平安。我必将他安置在高处，因为他认识我的名。今天很多人说自己是基督徒，他真的认识主吗？只有专心爱主的人才会认识主。所以说在这里你要知道，九节到十三节啊，那个又是拖了你的石头，不是拖了你的脚，不是免得是落在脚上，就是魔鬼所试探耶稣那节经文是什么意思。这里说的很清楚，这些应许不是白白给的，这些应许是给那些专心爱主的人。所以说魔鬼试探耶稣引用这节经文，那就是断章取义啊，他把那个因为他专心爱我给删掉了啊。他告诉耶稣，魔鬼也告诉今天世界上很多人，你只要说你信耶稣了， 你就是犯罪，你就是作恶，你往哪去挣钱？他总会拖着你不掉的石头啊，可能吗？不可能的，我告诉你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不单是此处，圣经当中一切讲到祝福，讲到应许的时候，敬畏神是一切的前提，尊敬主的命令是一切的前提，专心爱主，全心奉献侍奉，那是一切蒙福的前提。如果你只谈哎，愿上帝祝福你，愿你蒙恩，你却不谈这些命令，你不谈要付上的代价，那你不就是故意说谎吗？为什么说祝福最后打脸了没祝福啊？你做这些事情了吗？你真的对我们好吗？你真的专心爱主吗？你怎么对我们的？你是不是真的把自己的钱财、自己的一切来供应这些教会，来帮助这些教会的这些传道者和子民？你真的这么做吗？你只有一张嘴巴啊！我要怎么着啊？我要补偿啊！我年后要怎么着？我要怎么着？你真的做了吗？哼！所以说，你给人讲祝福的时候，你给人讲平安的时候，你给人讲得救、讲新年新气、讲一切属灵的祝福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给他提一下所要遵守的命令所要付上的代价。你光谈祝福好处，你不谈代价，你就是像魔鬼一样曲解圣经，故意说谎。那假师傅就是用这个来勾引人入教的。他告诉你信了就蒙福，他告诉你去上什么社会上行公益就蒙福，你支持这个国家，支持那个国家，上帝就与你同在，神住在那里，不可能的。我告诉你，耶稣说这假师傅到末日说啊，神在这里，基督在那里，我跟你他说哪里都没有基督啊，因为基督只爱那些真正敬畏他的人，因为他针对性的、专心的、全心的爱我。今天这些说爱主的人，这些年我们最后发现他们都是捕鸟人，他不真的爱主啊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不照着经上的命令行，你还指望通过信仰在教会当中谋利，指望上帝保守，你就是在作死啊。你看看这些试探主的灵的人，看那两口子是吧，亚拿尼亚、撒非拉，再看看那在旷野试探神的人，就被蛇所灭，知道吗？今天有人呀就很有意思，他不敬畏神，他还要作死一下啊。这些人我们见过，就这两年这些捕鸟人告诉人家，我们不上学了，我儿子要做牧师，跟那国宝谈得很，他指望上帝像使者像拖着他脚不碰石头，可能吗？人家来查暂住证了，他说哎，我是教会的执事，他指望上帝能拖着他的脚，第二天吓得屁滚尿流，连来都不敢来了，可能吗？可能吗？可能吗？永远不可能，永远不可能。我告诉你，你除了发现这个诗篇第九十一篇他这些人生代词什么我你他的变化，你还要注意一点，诗篇九十一篇开头没有那些备注，没有说谁谁的诗用什么什么的，有没有？没有，直接就开场白。为什么？因为不需要加，这是诗人的一生，也是耶稣的一生，也是我们的一生，是我和你母亲的一生，孩子们也是你们的一生。我们的主怎样信靠他，我和你母亲就怎样信靠他，你们也要怎样信靠他啊。十五节，他必求告我，我必应允他，在极难中有我与他同在，我必搭救他，我必使他尊荣，在世界上是尊大的。人看到都说哎，他真有神同在，我要使他的日子满足，我必通过我的救恩向他显现。这个词在圣经当中主要指一人，谁谁日子满足而死，谁谁是吧蒙大福日子满足而死，像约伯一样是吧，像撒迦利亚一样，我必通过我的救恩向他显现。这个救恩就是约书亚，就是耶稣。上帝说我必通过我的耶稣向他显现啊。耶稣在极难之处求告神，神就使他从死中复活。神要使耶稣的日子永远长存，上帝要通过他儿子的救恩向我们显现，这就是主在世的日子，这就是自古以来圣徒的日子， 这后是我和你母亲所经历的，也是你们所经历的。孩子们，我们的信仰非同这个世界。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，当你向世人显明的时候，他们不理解。我知道你们有时候也不理解，但是这就是我们的信仰，是奇妙，充满患难，充满试炼，而又奇妙喜乐得救的一生。孩子们，我和你的母亲属于主，你们也属于主，这就注定了你们的一生不可能和耶稣撇开关系。你们出你们入，你们经历患难，你们经历试难，你们经历平安喜乐，都在乎神。所以说你们要心去准备，去走完这奇妙的一生。神对我们所要求的就是信靠他，神对我们所要求的就是全心的有针对性的去爱他，爱他就必遵守他的命令，爱主就必爱弟兄姊妹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愿神祝福我。